这里是巴黎 FIB 法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4月14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13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面对 5G 网络市场竞争需求，特朗普：美国只能赢不能输。母努亲：美中贸易谈判接近尾声，强调不着急出协议。金正恩给特朗普下双方会谈最后通牒，看看特朗普如何解局。张扣扣为母报仇被判死刑，不后悔，二审维持，争议继续。美菲海军军演进行中，中非就南海问题争议隔空喊话。默克尔预告将就减排推出新决定。特朗普真的富可敌国，美民主党再次要求国税局提供总统税表。苏丹军政府新领袖保证两年内完成向文职政府过渡。刘强东、马云等热议996工作制引发围观，您怎么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面对 5G 网络市场竞争需求，特朗普：美国只能赢不能输。自华盛顿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周五于白宫罗斯福厅就美国的 5G 网络发展目标发表讲话。他宣称 5G 竞赛已经开始，美国必须赢得胜利。特朗普在当天于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基特·帕伊及工人和民众代表的陪同下宣布，美国将在今年内部署92个 5G 市场，超过韩国的48个。特朗普称这是一场由伟大美国公司参与的竞赛。根据一些预期，无线行业计划在 5G 网络上投资2750亿美元，迅速为美国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为我们的经济增加5000亿美元动力。特朗普在发言中强调，美国的 5G 发展将由私营企业推动和引领，不会采用政府投资或政府引领的方式，因此美国政府不会花很多钱。值得提的是，他在发言中并未就是否将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禁止华为参加该国 5G 网络建设做出明确表态。同样出席了这一新闻发布会的帕伊说，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 5G 快速计划包括三个部分，释放波频、建设更小基站和部署光纤网。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到明年美国将拥有全世界最多的 5G 频谱，这是一个重大声明。努姆亲：美中贸易谈判接近尾声，强调不着急出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努姆亲在周六向媒体表示，目前与中方的谈判进程已接近尾声，但他也同时强调，与其现在就给出媒体双方协议达成的预计日期相比，他则更看重将针对协议谈判的内容进一步优化。努姆亲提到，与预定一个固定的期限来说，获得一份好的协议则更为重要。再次重复了不愿为谈判设立期限的态度后，他最新介绍称，我对达成协议抱有希望，我们正在接近最后一轮有关结尾问题的谈判。努姆亲不愿就双方在谈判中的具体问题加以透露，但他提出美中双方都希望通过这一协议达成各自的要求。他称，我期待中的协议有关强制机制的部分将是具有双向性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上周提出，距离双方达成协议或仅剩4周的时间。金正恩给特朗普下双方会谈最后通牒，看看特朗普如何解局。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周四对外表示，他希望将来能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面后，朝中社在周六报道称，金正恩警告说，美国必须在年底前改变对朝立场，才有望进行双方领导人间的第三次会谈。对此，特朗普则在稍后通过个人推特给予其颇具个人色彩的太极式回应。面对金正恩向特朗普递出的这一最后通牒式答复，特朗普立即用通威特做出了公开回应。他表示称，我同意朝鲜金正恩提出的我们两人私人关系仍然良好，甚至使用出色来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准确。与此同时，在双方明确对方立场的情况下举行第三次峰会不乏是一个好的建议，这则意味着在金委员长的领导下，朝鲜拥有极大的潜力以达成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成功和获取财富。特朗普并补充说，我希望核武器与制裁都能被移除的那一天能很快到来，这之后将目睹朝鲜成为全世界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张扣扣为母报仇被判死刑，不后悔，二审维持，争议继续。震惊中国社会的36岁陕西退伍军人张扣扣为母复仇杀人案，近日在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二审，法庭宣布维持原审，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并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裁定，争议由此继续。请听我台记者香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1996年8月，张扣扣的母亲与邻居王正军及其多名家人发生冲突，被王家人用木棍击打头颅致死。结果事发时只有17岁的王正军被法院认定为主要的攻击者，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减刑2年出狱。当时目击母亲死亡及尸体被露天解剖过程的张扣扣，当时只有14岁，深受刺激，发誓为母亲报仇，为此参军锻炼身体。有报道说，案发前张扣扣将其银行存款全部取出留给父亲。2018年农历大年三十，他祭祖后持刀杀害了王家三人，并纵火焚烧王家的一辆汽车。两天后投案自首，但法庭并没有因为王扣扣投案自首的情节而作出从轻量刑的判决。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4月17日的二审判决宣称，张扣扣对其母亲被伤害致死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不如意，心理逐渐失衡，但法庭却驳回了辩护律师申请对张扣扣做精神鉴定的要求。张扣扣当庭表示自己是为母亲复仇，否认是报复社会。庭审结束后，他的律师通过微博表示，张扣扣听到裁定后，对律师表示感谢，并且向旁听人员问好。张扣扣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和焦虑，他确实做好了应对一切结果的准备。律师会见过程中，张扣扣表示不后悔，但谈到20多年前母亲被打死的遭遇时，多次流泪。有报道说，退伍军人张扣扣关押在看守所期间，仍然坚持锻炼身体，并在法庭上表示他是有血性的男人。张扣扣被判死刑，大量网民评论表示同情。有人将张扣扣案维持死刑原判，与原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谋害英国公民案的死缓判决进行对比，问道：博古开来杀人没有投案自首的情节，却可以活命，为什么有投案自首情节的张扣扣不可以呢？
美菲南海军演进行中，中非就南海问题争议隔空喊话。围绕南中国海的归属及在该海域的经济和军事活动问题，在近日随着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演的举行，以及中国在该海域异常的船只调动反应，再次捕捉到国际媒体聚焦的注意力。在一天前的中方记者会上，面对记者引述有菲律宾官员提出的南海是菲律宾的，中国夺走了南海，菲律宾要夺回南海，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没有中国的事的相关提问，陆康则评价强调，中方注意到菲方官员有关评论，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我们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千百年来，中国渔民一直在南海有关海域捕鱼，有关权利不容挑战。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在周五以声明的方式也提及了两国之间的南海争议问题。中方自今年1月至3月期间，已向菲方控制并正在填海造地的南海中叶岛派遣了275艘渔船等船只向当地靠近。对此，菲总统发言人指出，中国应当避免采取行动危及菲律宾渔民在有争议的水域的捕鱼活动，与此同时也不要造成刺激性因素，扰乱两国目前的友好关系。中叶岛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在菲律宾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而香港南华早报在本周六发布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方之所以向当地派遣大幅船队，则是对处于对菲律宾或将扩充和升级后的中叶岛与美国共享，以威胁中国在南海的现有军事优势的顾虑。默克尔预告将就减排推出新决定，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据德国巴州广播电台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每周视频上就2030年气候目标预告说，德国必须付出巨大努力。他还谈到了可能引进碳排税，在野党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德国许诺到2030年将碳排降低 55%， 到2050年降低 80% 到 95%。 用来做比较的是1990年的碳排量。在周六发布的每周视频上，基民盟籍总理默克尔就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表示，德国需付出巨大努力，并采取许多进一步的步骤。默克尔总理预告说，政府考虑是否要求某些领域，如交通和农业，进一步减少碳排，或是引进碳排税。在野党绿党议会党团主席克里夏周六在柏林表示，现在不是或者要求领域减排或者引进碳排税的时候了，而是两者都需要。各环保协会批评政府环保不力已有好几个月，他们一方面批评政府不可信，因为2020年的减排目标达不到，另一方面他们认为2030年的减排目标定得太低。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特朗普真的富可敌国，美民主党再次要求国税局提供总统税表。围绕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要求特朗普总统公布税务信息的斗争在周六继续发酵。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在当天再次致信美国国家税务局，要求其提供特朗普个人及公司的纳税申请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理查德·尼尔在最新公布的这份写给国税局的信中说，筹款委员会有权获得总统的纳税信息，他要求国税局在4月23日下午5时前交付特朗普税表，否则将被视为拒绝国会要求。信中重申，按照美国联邦税法6103条，如工作需要，包括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三位国会议员有权获得任何人的纳税信息。对此，美财长努姆钦最新回应称，面对要求，我们会在大限前做出回应，但在我们相应的司法评估结束前，我不会给出一个过早的答复。他说，我们正在为该请求的合法性鉴别做着认真的努力。苏丹军政府新领袖保证两年内完成向文职政府过渡。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新任主席在周六宣布，经过了与该国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协商后，军政府承诺将在两年内完成向文职政府的权力过渡。今日在苏丹掌权长达30年的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在经过了4个月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后被军方发动政变赶下台。刚刚担任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不到一天的阿卜杜拉法塔赫在周六通过电视讲话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同时下令释放在被推翻的前总统巴希尔掌权期间所有依据紧急状态法逮捕并关押的囚犯。他还下令取消了原定于当晚的宵禁。苏丹民众抗议活动在去年12月19日爆发，参与抗议的苏丹民众指责苏丹在巴希尔领导下经济贫困，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及物资短缺严峻。苏丹官方媒体并于当天宣布，被认为是前总统巴希尔政府二号人物的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局长萨拉赫·阿卜杜拉已于12日辞职。他的辞职请求得到了过渡军事委员会的批准。有分析人士称，苏丹军方此次选择倒戈，则是出于对民众诉求压力的回应。刘强东、马云等热议996工作制引发围观，您怎么看？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周五通过一份发在朋友圈的文章，对该公司近期频发人员调动及实施末尾淘汰制裁员的现象做出了回应。他还针对最近舆论热议有关工作时间996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996工作制是一种违反中国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模式。对此，刘强东在文中提到，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要求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有拼搏精神。他称，虽然自己现已无法像创业初期那样拼命工作，但以他的身体体质做到8116加8完全没有问题。阿里巴巴另在周五通过官方微博发文称，马云在本周参加一次阿里内部交流会上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评价，说不要说996，到今天为止我肯定是12×12以上，我没有会后悔12×12，我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这一点。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知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敢在习近平定于一尊之时公开发文批评，而遭到校方打击报复、停职处罚。这之后，海内外学者联手掀起的一波波声援许教授的浪潮，可说是后浪推前浪。许章润教授2018年7月在日本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当政者，称2017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今年3月25日，清华大学宣布对许教授的惩罚措施，即停止所有教学和研究工作，甚至被告知将被大幅度的削减工资。许章润教授是因为发表不同意见，最近被晋升的数十名中国大学教师中的一个。在许章润事件之前，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贵州大学的杨绍正、厦门大学的尤胜东，在据称被学生告密指责教授的言论政治不正确后，被解除教师的职务。许章润事件后，在中国国内的一个网上签名联署活动为他呼吁，已经征集到近300人联署，其中有来自清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包括许章润的同事劳东燕和高红军。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张明说，尽管中共采取高压手段，对许章润教授的支持度是空前的，但他质疑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是否会在舆论的压力下屈服。他说，中国学校大学的校长，即使是清华北大，都是官员任命，他根本就是官员，所以他们是在做官。做官主要要听上级的话，中国大学也没有大学自治可以说，所以这个事就看他的上级怎么表态。与许教授有微信交流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媒体说，迄今为止，许章润教授对调查闭口不谈，但没有迹象显示他屈服于清华大学的打压。胡佳引述许章润的话说，他一下子发现，在这种危难的时刻，有这么多人站在他这里，为他仗义直言，这就是说，公道自在人心。胡佳说，许章润教授很相信历史以及公正是站在他这边的，不管现在压制他的强权显得多么的强悍，那都是不可能打倒真理的。胡佳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向清华校友习近平发出呼吁。胡佳说，习近平试图通过恐吓中国的政治自由派来制造红色恐怖。胡佳敦促清华的20000名学生以及海内外的校友一起加入到抗争行列中来。4月5日，著名美国汉学家黎安友等7名国际知名学者也发起了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联署公开信，要求恢复许章润的正常工作。至本周四4月11日，一周的时间内已有120位国际学者参与签名，而现在距这封公开信联署截止日还有一个星期。据悉，联署活动将于4月19日结束，并在当天寄往中国的清华大学。黎安友教授表示，如果清华的校长是位真正的学者，而不是党的行政官员，他应该可以有空间和方式来保护本校的教职人员。这次国际学者联署公开信的目的是要警告邱勇校长，公开惩罚许章润教授这种处理方式损害了清华大学的国际声誉和国际排名，而其他中国大学的类似行为也会损害自己的国际排名。黎安友教授表示，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已经困难重重，美国的学者和研究者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遭遇的麻烦越来越多，我们无法得到从事不同项目的许可，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对我们的约谈或研究的对象造成麻烦。所以我认为学术交流由于当局对中国大学的镇压而被压制。胡佳也呼吁国际教育机构、科学刊物或律师协会，就像此前康奈尔大学一样，重新评估他们与清华的合作。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的评论说，许章润受罚是因为他的言论过激，美国的著名学府如哈佛、耶鲁也不会容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公然批评。对此，李安友教授反驳说，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一贯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也许就得不到终身教职，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学术性的，就是去评估、批评、分析，这包括了对政治制度的批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还说，我们不做的是通过使用武装暴力去组织推翻政治制度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教学生对美国和所有其他政治制度的批判性观点，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到这里来研究中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声援许章润教授，海内外联手，后浪推前浪，由肖曼编播，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各不相同。十字架报头版报道，五年来欧盟成员国在脱欧、移民和欧元区等问题上分歧加剧，导致欧盟难以出台共同政策。解放报的头版报道，即将结束已经上演了八年的连续剧《权力游戏》。另外，在法国全国大辩论结束后，法国政府会推出什么样的新政策？这是《费加罗报》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另外，《费加罗报》经济版还有多篇关于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分析文章报道，即中国加紧与中东欧的合作计划，让欧盟担忧。法国也正在组织起来应对中国的 5G 的部署。另外，中国电脑程序员不堪996进行抗议。费加罗报经济版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克罗地亚的杜博罗夫尼克参加第八届中东欧峰会，特别是欧盟国家的希腊首次参与该峰会，让这个主要由前共产主义阵营组成的峰会扩大到17个国家。布鲁塞尔认为，中国正在分化欧洲，希腊参加该峰会就如同中国进入西欧的特洛伊木马。该报指出，自从2013年中国开始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开始向中东欧大笔投资，北京已经向中东欧的16个国家提供了100亿美元的贷款和300万美元的投资基建。欧盟近期已经设定中国是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要求中国重新平衡与欧盟的经贸关系。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初首先到访布鲁塞尔，承诺更加开放中国市场，同时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随后他出席中国与中东欧峰会。费加罗报写道，李克强总理冒着大雨参观了由中国公司参加的佩列沙兹大桥项目，这个耗资2800万欧元的项目主要由欧盟投资。该报道指出，虽然李克强总理表示会遵守欧盟标准，但是中国在中东欧的大笔投资被西欧认为是在挖墙脚，也更加引起如法国、德国等多个西欧国家的担忧。另外，《费加罗报》载文报道，就在华为在韩国、瑞士等国开始部署 5G 设备的时候，法国开始调整其应对策略。具体的说，法国议会4月10日通过了一项有关华为的法律草案， 这也标志着法国为应对华为的部署迈出了重要一步，就是法国运营商在使用任何无线电设备之前，必须向总理提出授权申请，总理需要在2个月内做出决定。法国经济官员指出，中国华为是个与众不同的设备供应商，它会受到公平对待。根据这项新法律，法国政府必须确定上述设备是否存在损害国防和国家安全利益的严重风险。法国参议院将在7月1日审批，9月开始实施。另外，《费加罗报》报道，中国电脑程序员不堪996，就是每周上班6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他们在优厚薪水的诱惑下，这些年轻人接受了这样的工作条件。该报写道，但是随着网络激烈竞争的压力，成千上万的中国硅谷的这些工作人员开始抱怨，而且一些年轻人进行抗议。但是目前这些不满情绪还只是限于在网络上的发泄。而且随着今年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中国高科技部门开始大批裁员，也让这些高科技领域工作的年轻人心惊胆战。更何况中国高科技的代表人物马云认为，996的工作节奏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是福气，这在网络上引起了炸锅般的热议。而有关消息指出，每周工作72小时不符合劳工法。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索伊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记忆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文革 2.0 版进行时的当下，被晋升、被整肃、被清洗的名单在快速拉长，各种花式罪名开始以当年的文革风范粉墨登场。我们不妨先复习一下文革时期中共为清洗异己分子而曾经使用过的罪名，如反动派、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阴谋反党集团、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走资派、死硬派、顽固派、保皇派、两面派、托派、黑帮、黑线、黑五类、黑爪牙、投降主义、分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卖国主义、爬行主义、享乐主义、唯心主义、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内奸、公贼、党阀、学阀、臭老九、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唯生产力论、人性论、民主派、作风不正、低级趣味、黄色下流、奇装异服、偷听敌台、破坏上山下乡等等等等。总之，要想整肃你，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再回到本周，中国民谣歌手李志原定在四川的巡回演出被当局紧急叫停，罪名是行为不端。这位原本只是在民谣界拥有众多铁杆粉丝但并非家喻户晓的歌手，突然因无法言说的罪名引发全民关注。他那两首所谓的禁歌1990和人民不需要自由在社交平台疯传，正如网友江南秀才发帖所说，十年刻苦无人问，一朝被封天下闻。李志应该感谢朝廷帮他做了一个特大的广告，让他火了。人民不需要自由，虽然口口声声唱的是人民不需要自由，可是我听到的分明是一声声人民的怒吼，还我自由，我要自由。网友肖汉也发帖说，我是真心的觉得艺术取缔部门要认真的多下禁令，比如这个李志，现在想起来以前是听过他的歌，但因为一直没有被禁，也就有点淡忘了，这回禁了才重新去听，惭愧得很。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禁令就是金牌认证，不然我时间有限，常常不知道该看什么听什么，有了禁令就有了方向。 不容易浪费时间，心中充满了对党和政府的感激和信任。有理智粉丝发帖说，行为不端是什么罪？寻衅滋事的表弟吗？所有人都跪着，就你站着，那就是行为不端。所有人都屈服，就你反抗，那就是行为不端。所有人都睡着，就你醒着，那就是行为不端。所有人都歌颂，就你批判，那就是行为不端。同样是本周，新浪微博以发布时政有害讯息的罪名关闭了50名拥有巨量粉丝的微博账号，其中包括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原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六神磊磊等。随后，一张于建荣摆地摊的照片在网上传播，有网友发帖说，久经考验的社会学家、非著名作家、跨界画家、冒牌行为艺术家于建荣先生，由于网络粉丝量过大，被有关部门点名公示，使其臭名昭著。目前为了维持生计，于建荣已经放下身段，放下画笔，重操旧业，专心摆地摊，以实际行动在惊涛骇浪中保持情绪稳定。还是本周，一位大学生因上网看所谓的淫秽视频被学校开除，两名律师因翻墙在推特上点赞所谓的反党言论而遭处罚，一位少女因发布自己戴红领巾穿超短裙下河捕鱼的视频而遭刑拘，一位少年因在手臂上纹身而遭拘捕。有网民发帖愤怒地说，那年他们主攻善于经营的地主，我复合了，因为我不是地主。后来他们主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我复合了，因为我不是知识分子。再后来他们主攻有政见的政客，我复合了，因为我不是政客。再后来他们主攻超生的妇女、摩托车车主、街边摆摊的小贩，我都复合了，因为这些我都不干，我只是在美容院给自己纹了个喜欢的图案。还是本周，共青团中央下发文件披露，国家计划三年内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引导10万青年返乡创业，这条信息立即引爆网评。有网友跟帖说，搞来搞去还是脱不了村支书的格局。另有网友跟帖说，就怕动员变成强迫，一切皆有可能。有网友发帖说，危机来了，这1000万人留在城市就是1000万把菜刀。网友宅男大伯发帖说，一切都是文革时期解决问题的套路啊。有网友发帖说，你们使劲折腾，把个好好的国家折腾得体无完肤，伤痕累累，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国家走了一段弯路。这个弯路上有多少平民子弟折了腿断了气，死在了荒郊野岭，成了孤魂野鬼，有谁记得他们？谁提出先上山下乡，先让你们的子孙下去？无能的治国者玩不出新的玩意儿，又拿平民来折腾了。另有网友发帖说，很早就给红卫兵下定论了，一旦他们掌权，他们会把曾经未完成的浩劫继续完成，毁灭族群的文明才是红卫兵们的初心，一个能把泯灭人性的时代美化成激情岁月的群体，邪恶已侵入骨髓，融为基因。人民大学教授张明在题为《文革只是名义上被否定了》的网文中指出，现在有一种说法，文革就是造反派斗走资派，其实这样的事情仅仅延续了1年多，文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整老百姓。文革也可以说是一些激进分子发动的人类清洁运动，纳粹消灭犹太人是为了清洁人类社会，普尔布特在柬埔寨发动杀掉人口1/4的屠杀也是为了清洁社会。在文革中，很多大城市将地富反坏右赶出城市也是为了清洁社会。 在中国，文革只是在名义上被否定了，实际上依然活着。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面对 5G 网络市场竞争需求，特朗普美国只能赢不能输。努姆钦美中贸易谈判接近尾声，强调不着急出协议。金正恩给特朗普下双方会谈最后通牒，看特朗普如何解局。张口口为母报仇被判死刑不后悔，二审维持，争议继续。美菲南海军演进行中，中非就南海问题争议隔空喊话。默克尔预告将就减排推出新决定，特朗普真的富可敌国。美民主党再次要求国税局提供总统税表。苏丹军政府新领袖保证两年内完成向文职政府过渡。刘强东、马云等热议996工作制，引发围观，您怎么看？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5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珍宝岛之战50周年，中国面对三战和攻击边缘。珍宝岛之战50周年，越来越多解冻的尘封史料显示，这场战争让中国一度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陷入被苏联核子攻击的危险局面。苏联当时在动手之前透过情报系统向美国通气，希望美国联手行动，但长期反共当时美国的总统尼克松考虑到，如果苏联灭掉中国，反而让苏联壮大，对西方世界构成更多的威胁，所以他暗中通知北京，埋下了中美修好、中国开放改革的伏笔。
当年战事最终能和解的关键是什么呢？
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珍宝岛事件是自卫反击战，经党中央批准，中苏边界战争缓和的真正转捩点是当年两国总理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历时3小时30分钟的会谈。那场会谈出现理性甚至友好的气氛。周恩来说，在不涉及主权归属的情况下，中国农渔民可以到有争议的岛上作业。柯西金立即回答同意。周恩来又说，中方登岛人员不携带武器，柯西金回答不言而喻。周恩来也说，双方军人不能相互涉及，柯西金也回答同意。两国总理甚至约定双方不使用扩音器互相攻击。当时中苏言归于好的和解精神成为今天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
那场战事对当时的中国民众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1969年，中国社会上不绝于耳的官方宣传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和战争，深挖洞广积粮等等。城市到处在建防空洞，而挖出的泥巴分配给居民制作砖胚，每家都有定额。
珍宝岛事件还引发了哪些其他重大事件呢？
珍宝岛事件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分水岭，林彪与毛泽东此前关系密切，但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林彪在没有毛泽东指示下发出第一号令，激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其后毛泽东和林彪围绕着国家主席问题激烈争执，最终引发913事件。林彪坐飞机出逃时死于蒙古，林彪集团瓦解，文化大革命也步入最后阶段。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的报道，即将举行的印尼总统选举是现任总统佐科威所代表的改革派和包容多元力量对抗以普拉博沃为代表的保守派和狭隘民粹力量。佐科威支持率领先对手，并获得超过80%的少数族裔支持。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年的第15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立的技术制作。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生态与环境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从海藻中提炼纤维制作衣服，开发生物芯片，减少环境污染。来自青岛的在波尔多艺术大学就读博士后的艺术家董方，用他的作品展示对环境的关注，在未来创造出可以呼吸、可以吃的衣服。他设想了一些具体保护环境的措施，请听法广对他的专访。请您先介绍一下你参加三 T 天的双年展带来了一个什么作品，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你好，我叫董方，我是中国山东青岛人，我是在法国波尔多国立美术学院去年毕业，然后我现在是在读后研究生。我这次参加生癌提案的这次项目，叫做疯狂海、疯狂人、疯狂青岛故事包2050年。
这是什么呢？这个项目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可以，这次这个作品是为了青岛2050年所设计的。我首先是先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青岛2050年的一种发展趋势，说是想要建一个地下城市。我通过这个地下城市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灵感，然后我就决定，因为我在法国待了这是第9年，在法国的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有学习经历，让我有了对于熟悉事物陌生化的一些视角，所以我决定就是暂时抛开我所认识的青岛，重新观察我所了解的家乡，我身边的事物。然后我第一个作品疯狂海就是做了一个网站，是 seahot.com。这个作品是一个我做成了一个网站形式，是一套漫画加现实事物的一套研究，只是我最初步的一次研究。我利用了当时的咱们古代用的节气的这种记录时间的方式，像一些特别漂亮的小诗，然后加了一些现在现象的一些照片，做了一个程度上的对比。这是第一个作品。第二个作品是我直接就是深入了解青岛，因为青岛有那个脸基尼的这一个现象。
是什么？
脸基尼是由张世凡，青岛女士张世凡设计的一套，其实是保护大家在游泳的时候不被晒伤的一套服装。但这套服装是把身上所有的，就是像是泳衣，但是连头连脚全都遮盖的一套非常特色的一套泳衣。然后它一般的主题是想把中国的古代文化、传统文化全都展示在这个泳衣上。我认为这个现象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已实践到市民身上，当地市民上，他们把这种服装真的是穿出了自己的特色。大家都会创造出自己属于自己的动物，有的时候自己是创造出自己觉得适合自己的颜色，给我体现一种真的是这个创意和这个设计真的是已经融通到了生活当中，但是大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艺术。所以我把这些所有的现象做成了一个视频，做成了一个采访，也顺便采访了一些穿这些服装的市民，而且着重采访了一下张世凡女士。然后第二个作品结束之后，我就决定，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主题是我一直在延伸共生的主题，就讲因为在法语里面有一句话叫 on est tous chose， 翻译成中文它可能表面上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些事物，某些事物，我跟我们身边的事物都是可以成为一体，是一个共生概念。其实就有点像这一次这樊哲先生做的这一次展览 Equilibre 中庸，这个其中这个内在的含义，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平衡，在这个平衡的体现下是一种共生，我们与事物、人与事物任何的关系。所以通过这个概念，因为我个人对于眼镜、对于身上的一些小的细节有一些小小的爱好，所以我就做了一系列服装，但是全是用包组成的，全是用包。然后我这个灵感其实是来自于咱们古代的那个袖子，它其实有包的功能，而且储藏的全是我们的记忆、最私密的一些情书什么的。 所以我通过这个概念，我认为人他是我们表面上大家都可以说是你好再见，通过一些语言些来沟通，但是真正的是我认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秘密所构成。所以我想，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秘密写在身上，或者把所有的秘密我们看不见但是全传起来。所以我通过这些点子，我就做了一套一个系列叫故事包，充满故事的包。
这是你第三个作品？
这是我第三个作品，刚开始的开发点之后，我认为我觉得不足够，如果真的想做到共生，只是把故事穿起来是不足够的。所以我就又进行了研究，然后青岛现在已经研发出了一些就是海藻纤维，青岛大学已经着重研究，我期待的是2050年所有的服装都是由海藻纤维构成。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海藻纤维吗？对于不太了解这个情况的人。
对，海藻纤维就有点像是椰子纤维，有一点像是棉纤维，它其实是就是实际上从海藻提炼过来的，但是目前的技术是存在于20%-30%，还没有达到100%。因为海藻毕竟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一种材料，但是这种生物材料，这种天然材料，而且是一种非常容易得到的这种材料，我觉得在未来可以得到一种普遍的使用。
嗯，这很环保的，减少环境污染。
对的，而且再加上青岛，我从第一个研究里面发现青岛它曾经有虎台的现象，就是海面上布满了海草，但这种海草它并不是一种有毒的海藻，其实是一种我们可以饮食用的一种海藻，只是因为现在温度变高，天气变热，这些现象导致了这种海藻疯狂生长。因为海藻这种物质，这种生物，它可以很简单，就是改变一点点它的根 DNA， 它就改变它的生长方式，是一种非常好操作的。然后我又联系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研究所，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在英国 Victoria and Albert 那个博物馆曾经要驻扎的一个设计师叫 Rilia， 我尝试的跟他们研究交流了一下以后，因为 Victoria and Albert 这个博物馆，目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海藻，是 Rilia 是开发的。然后通过这些跟他们研究了解，然后我想使用生物芯片这种技术。这种生物芯片我们预期的是在未来是很简单的一种编程形式，大家都可以使用。
是什么叫生物芯片呢？
这种生物芯片目前的使用其实存在于很多，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很简单的编程，我们可以有 Arduino 或者 Processing， 它一点像是怎么说数学公式，其实就是一些编程程序，就有点像我们电脑现在就是通过一些程序编程，未来这种编程我们想象的是可以普遍化的。
这些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呢？这些编程，生物编程，
这种生物编程对于我的作品，我是想用生物编程来控制海藻的光合作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想未来我想创造的这个衣服是可以吃，然后可以呼吸，真正达到共生，是我们给予它二氧化碳，就是海草需要的二氧化碳。普通的海藻它接受了二氧化碳，可能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制造出氧气，但是通过这种生物芯片，它可以马上大概五秒钟就能制作出氧气，所以人可以马上吸到氧气，得到一个短暂的一种补给。我没有想让这种事物去取代人正常的补给，但是想通过这一个事物改变人对于平时小东西的一些看法。
这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既环保而且又对自己有益处，属于一个先进带有刺激性的挑战。
对的，是很刺激。
然后你在这个双年展上你带来的作品是医院，我们看见在你的这个展览空间里呢是木头房子，然后里头有很多人在中午在午休，还有一些视频里头有一些麦当劳的标记。你能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你带这个作品来参加他们这个展览呢？
因为他这个主题有提问过，问大家对于未来城市的一种看法。我认为的未来城市就是人与城市与事物，任何事物之间都是共生的。我认为石头都是活的，所以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而且我认为未来的医院它并不是一个痛苦的标志，并不是一个伤心的标志，而是一个活泼，像是公园，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做瑜伽，可以休息，可以讨论，可以去做研究的一个场所。未来所有的，因为我认为就像这种符号化、身份化 像是名字、是医院、学校，未来都是统一性质的。我们可以在学校里看病，在医院里上课。我认为一切皆是可以同步化的、共生性的。
你想通过这个展览表达什么理念呢？
我想通过这个展，第一点，我很喜欢咱们亚洲人的一种想法，就是万物合一，所有的事物都是最后合为一体的。这可能因为文化的方向，因为在欧洲更多的文化指向，因为他们有一个有宗教信仰，刚他们出生了，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一个整体，这个很重要。但是就像现在大家会问我们是设计师还是艺术家，什么是设计，什么是艺术。我认为我很喜欢中马埃达，就是前田约翰这次 Gumiseri 他说的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设计是为了解决问题，艺术是在提出问题。我认为为什么不提出问题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呢？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我个人概念是共生，那么未来一切的东西都是同时进行。
你看到这些参观的人对你的作品有什么反应呢？
刚开始很多大家不太理解我的作品，可能认为我是做服装设计，或者是做平面设计，或者是插画师。我觉得最有意思是交流过程，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共生的这个概念都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通过这些不同看法里边能更加的了解到每一种文化它背后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点。在外国小朋友他们看到我的作品就会感觉是一种游乐设施，或者说是一种玩具，或者套在脖子上。所以说我认为设计还有艺术这个东西，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群当中，最重要的是使用者自己本身、观看者自己本身所带来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我们把东西给别人看的时候，是别人的感觉，而并不是我们硬加一些。我们可以把大家引导，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可以这样使用，可以产生共生这样的作用。但如果你有别的使用，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们可以更加的进步我们自己的作品，而得到更多有意思的点子。
谢谢您。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采播，感谢索伊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 Fête du Coffee。
L'affaire du coffret. Cinquième.
我开始经常去对面的酒吧，同时对我的工作进行思考。这个桌子和位置好像很适合写作。
Bonsoir, les journalistes étrangers.
Bonsoir, madame. Étranger?
Bah, décidément. Moi, je suis française. Et vous?
Ah.Je suis chinois.
Ah, tiens. Alors, un café? Une bière?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好，我的关于乔治桑的文章。但首先，我卷进一个什么事件里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我到巴黎，为了写一篇文章，关于乔治桑的首饰箱和一个戒指。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失去了记忆，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某一个娜佳，我和她同住了一夜吗？她消失了，但给我留下了一些奇怪的录音和20,000欧元。我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打了一顿，阿当逊，我只听懂这一个词。娜佳在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工作。
Je travaill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我也见到了博物馆的另外两个人。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Étienne Favre 是艺术中心的经理。OK, 乔治桑的首饰箱就在那里。娜迦准备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提到移交首饰箱到博物馆，所以他和 Etienne de Favre 一起工作。第三，我从报纸上知道乔治桑的首饰箱在艺术中心被盗，是同一个首饰箱吗？麻烦还没完，现在警察传唤我了。
Commissaire Mann,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Et voilà le demi. Allez, santé.
Merci. Pardon, c'est quoi aujourd'hu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Et demain?
Voyons, mon petit. Demain, c'est mardi.
Tout est là. Merci.好，今天是星期一，11月18日。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看一看。
Lundi, mardi, mercredi, jeudi, vendredi, samedi, dimanche。
这叫我想起些事情来。
Samedi de novembre, mon retour à Paris。
录音的题目，大多数都有日期。我到达巴黎11月2日，因此已经两个星期了。首饰箱被盗的时候，我应该在巴黎。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所以警察要见我。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rier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面对 5G 网络市场竞争需求，特朗普：美国只能赢不能输。努姆钦：美中贸易谈判接近尾声，强调不着急出协议。金正恩给特朗普下双方会谈最后通牒，看特朗普如何解局。张可扣为母报仇被判死刑，不后悔，二审维持，争议继续。美菲南海军演进行中，中非就南海问题争议隔空喊话。默克尔预告将就减排推出新决定。特朗普真的富可敌国？美民主党再次要求国税局提供总统税表。苏丹军政府新领袖保证两年内完成向文职政府过渡。刘强东、马云等热议996工作制，引发围观，您怎么看？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歌曲《人民不需要自由》中结束，这是由中国民谣歌手李志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故事，他微笑着对我说：“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自由，
这是最好的年代，
最好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自由，
这是最好的年代，
最好的年代。”生活，听见他们在歌唱，人民不需要自由。